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最近的一连串的这个国际的事情。当然昨天和大家花了一点时间是讲的韩国的这个问题，因为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呢在这个3号的晚上就通过了这个戒严法，在全国搞戒严，不许集会，不许示威，不许政党开会，这个要把国会封起来等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在韩国历史上呢是1980年是全斗焕的时候曾经做过啊，那个为了用了那个方法它变成了一个军事独裁的政权。从1980年以后韩国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敢搞戒严法，因为戒严法呢事关重大。我前面讲过说戒严法在韩国能够动用的这个条件那就是发生战争，也就是如果朝鲜打了过来那韩国呢就实行这个戒严法，那只有这么一个前提。那么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事情，他突然间就戒严，把自己的国家呢就全部封起来，派军队到国会，那么这就造成了这个反对派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籍口，在国会里面大家想办法回到国会里面去，就开了一个会。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反对派全部就是要这个要他停止戒严令，那么搞到呢他的自己这一派，就是尹锡悦自己的这个党内也有一批人呢是站在反对派的一方面，就说要取消戒严法，那么并且呢要发动动议要弹劾这个总统尹锡悦。那这件事情呢一波三折啊，今天呢已经到12月5号了，到了5号呢这个情况呢是不是那么容易达到弹劾呢？好像情况有些变化。那个我们知道反对党是要禁止动用戒严法，他是凑了自己的180多票，还拉到了尹锡悦的这个团队里面的这个70-80票，这样呢把他这个戒严法取消，并且呢国防部长辞职，这是大家都看见的。但是到了要弹劾和把这个尹锡悦拉下来那个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部分站到了反对党方面的这个尹锡悦的人呢就开始就改变了，因为这个事关重大，你把尹锡悦拉下来了，那你的这个执政党那就完蛋了，执政党完蛋了，那所有的政治改变那就大了。那当然我们说反对派用了很多方法阻止了尹锡悦政府去执行他的政务，尹锡悦呢急得不行，就用了这个所谓戒严令的这个自己把自己搞垮的方法。但是呢到了要把他弹劾要拉他下台呢，这个他的派别里面支持反对党的人呢现在开始犹豫了。所以到今天12月5号没有出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弹劾啊，因为通过弹劾要200票。现在呢连同这个尹锡悦的阵营里面的这8-9个站到反对党方面的人加起来也就是192个人，那缺8票。他现在不但8票拉不到，他恐怕这个原来站在自己这方面的大概有7-8票也会走掉，所以呢要弹劾这个政府看来最近还有一点点困难。那这个事情我们昨天呢就用了这个半个钟头的时间和大家已经讲透了，这件事情呢就过了。这件事情过了呢，本来今天呢是我准备的这个题目就讲讲琼瑶啊，因为台湾的著名的女作家琼瑶呢这个前天啊是昨天他呢就烧炭啊，烧炭就是自己烧了炭一氧化碳中毒嘛就死亡了，86岁。这个他的子女都去看了现场，知道呢这个是他自杀的，并且留了一张遗书，就说自己呢这个病痛很辛苦，所以呢不想这个拖下去。那我呢就讲准备了一段节目和大家讲讲琼瑶，没想到呢今天呢就出了一件大事，12月5号。法国出了大事，就法国的议会啊叫国民议会，就把法国的这个政府呢这个就通过了一项这个动议案，这个动议案呢就是认为这个政府不信任动议案，也就是我信任不了你的政府。这个这么一做的话呢，这个五号呢这个法国的这个小总理啊这个巴尼耶这个就向法国的总统呢这个马克龙提交了辞呈， 因为国会通过了多数说不信任你，那这个巴尼耶你就当不了了。这一次这个法国这件案子呢有点奇怪，推翻他的肯定是左翼的啊，左翼组成的一个很大的群体，那个这个大群体呢要想办法要通过这个否决他的这个不信任案。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呢，本来呢这个反对派呢是不够的，但是呢这个现在的问题呢，左翼阵营是185名议员是提交了这个不信用案，结果呢他是票数不够，因为要动这个目前的法国政府需要的是288票，结果呢法国的极右翼这个也投了票，有极右翼的140名议员提交，所以呢左翼阵营185名的议员提交不信任案，而又有右翼阵营的140名议员提交不信任案，加起来就达到了331票，这个政府肯定当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巴涅呢就只能辞职，这个是大事情啊。讲这件事情呢，我心里呢觉得也是非常的焦虑，因为欧盟啊现在它的很不稳定。我们记得德国是上个月11月份德国当时所谓红绿阵营啊，两个党的政府联合啊，我们把它叫做红绿灯嘛，这个红绿灯联合组织一个政府在德国呢要维持德国的政府，结果谈崩了。11月份呢德国的这个内阁呢就垮了。所以呢欧洲的最大的发动机就是德国现在陷于这个政治的混乱。这个是11月份到12月5号法国的国民议会通过对法国政府的不信任案。这法国的这个发动机呢也就垮了。这个我有时候想啊，举个例子，就像一个飞机在起飞，这个飞机呢有两个发动机。两个发动机同时动力呢，这个是非常大力气的。结果呢到了这个时候，突然间德国这个发动机11月份熄火，到了12月份法国这个发动机呢也熄火，所以法国呢一下子变成了没有政府。马克龙本人在干嘛呢？马克龙在沙特阿拉伯访问，他这个访问的过途当中他知不知道我不清楚，但是他是到达了法国的这个机场，回到了巴黎的时候别人才告诉他这个国民议会通过了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案，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法混了，并且这个票数让人觉得很惊异，就是左翼的180多票，右翼的140多票，两边加起来300多票，也就是左右都反对这个政府，也就说明法国的政府呢是没有人要的。这个政府呢是马克龙自己选出来的，这个总理啊，这个巴尼耶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三个月以前9月份才上台，现在就给搞垮了。这个到底呢出了什么问题呢？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法国的政府突然间垮台的消息啊。这个法国呢是欧盟的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现在呢就熄火，那到底问题是什么样呢？这个其实这个真正的法国的问题呢是出在它的内政。法国的内政现在的问题就是12月21号法国必须通过预算案，一个政府每年都有个预算，预算呢要在国会通过，那政府才有钱用。那么法国呢这个12月21号这个预算案就必须通过，否则呢政府就没钱运作，政府就得停摆。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法国这个小总理啊，这个巴尼耶呢所以就着急了，他呢就想办法要通过这个议案。那么通过这个议案呢，他就要表决这个自己的新的这个预算案，那么并且呢要实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财政的政策，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法国的国家的赤字要压在 5%。 法国现在这个通过发债券呢欠债累累，法国政府呢是信用很糟糕，所以呢巴尼耶上台以后认为法国政府不能再欠更多的钱呢，要把财政赤字压在 5%， 这是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他必须向两边他都要做出一些压力，一个对于左翼，一个对于右翼。 他提出了这个关于税要增加税收，因为政府没钱了，那么要把这个财政预算压到5%的话，这个政府一定要增加税收，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税收增加的一个法案。那大家知道，作为左派来说，一增加税收那肯定是好事了，但是右派呢就怕增加税收，所以这两派在法国左右两派之间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征税的问题。我们知道，凡是保守派的政府上台，右派呢他就要减税啊，要把税减得比较低，让企业有钱，国家才有动力。而这个左翼的政府呢，就是要想办法呢要加税，因为加税加得越多的就是那些大企业，那些有钱人，让他们加税来增加国家的这个福利的预算，这是一个常规的操作。那么当然呢，这个巴尼耶政府上台呢，政府要增加收入，压低赤字，那就只能够想办法加税，这个当然打击了一边呢。那么同时呢，他呢也提出对于这个法国现在境内的大量的这个没有文件的移民啊，如果用我们的平时讲美国的方法，就是非法移民，要对这些无证的移民，他要实行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些人能不能打工。大家知道欧盟跟美国不同，美国呢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欧盟呢它呢是28个国家结成一体，所以呢进了一个国家就等于进了20多个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只要进入欧盟的国境，从任何一个方向进来啊，从罗马尼亚，从保加利亚，从这个乌克兰不算啊，从这个波兰进来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能够从巴尔干半岛从希腊进来的，他们就等于进入了欧盟。这种人呢，人很多啊，有从中东地区来的阿拉伯人，也有北非地区来的这些穷人，他们想办法，只要踏上欧盟28国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他们就算是在这个地方，他是合法，你也赶不出去。而进入了这个地方呢，他没有这个移民的身份的这个证明，那么他打工就是黑工，但是呢，你不能赶出去。欧盟啊，他面临的问题其实比美国的问题更复杂。美国收了1100万的非法移民，欧盟现在有多少非法移民呢？根本就没有数据，谁都不知道。我们到欧洲去，从到德国到法国，看到满大街都是阿拉伯的妇女遮着脸的那种，就知道这个数量大。很多的教堂被买来作为修道院，作为这个清真寺，这个我们都看得到。但到底有多少这个没有身份的人在欧洲就不知道。那当然，法国的这个右翼集团，那就是要把这些人呢想办法要把它控制住，你不能让法国变成别人的这个后院。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这个法国的小总理啊，这个巴涅，他就不知道深浅，他也就同意了这个。但是呢，他通过了这个所谓预算案，压低这个赤字，压到5%，要控制这个没有正身份的非法移民在法国的这个所谓的权利。这个主要的权利呢，就是医疗权啊，就是说这些人来到法国，虽然他没有交医保，但是他病了，他有事，你都得给医疗权。法国是给的很松的，通通都给。那么这个保守派就当然就很着急了，你用纳税人的钱去养了一大堆没有交过税的人，那法国这个国库不就崩溃了吗？巴涅知道这个法案要通过国会辩论的肯定通不过，所以呢他就绕开这个国会，就下达了这个命令。没有想到这个命令一被国会知道，国会呢就两党都举行了不信任，因为他这个法案呢得罪了两党，最右翼的和最左翼的，他都得罪了，所以两党呢就分别要把他干下来。那么所以我前面讲过的那个票数，这个呢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说180多个这个左翼的成员，加上140多个这个保守派的成员，大家呢都想办法要把他搞下台，就最后就通过了。因为达到了330几票，140名极右翼阵营的议员，还有这个极左翼阵营的185，加起来达到331票。所以呢，这个通过不信任动议需要288票，结果还多出了几十票，左右结合起来把这个政府干掉了。这一点呢没有想到， 所以巴涅呢就只能向这个总统马克龙辞交这个辞呈。这个法国政府被议会被国会推翻，这个有多长的历史呢？上一次是1962年，哎呦，大家想那不得了了，戴高乐时代啊就有这样的事，以后从来没有。法国从1962年到现在为止几十年，那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这个讲的不好听，就是半个世纪以前出过这种事，哎，这就出了。所以韩国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戒严法，这是1980年有人用过，到现在2024年的12月份允许用，结果把自己差不多搞垮。这个法国的这个小小的总理巴涅，为了通过新的法案想绕开这个议会强行通过，结果呢右翼和极左翼一起呢就反起弹劾，这个就完了。极右翼叫国民联盟，左派叫做左派政党联盟，这个两派合起来，这个历史上很少见呢。就是本来一般说一左一右，一左一右来反对，那大家都是对立面的。这一次没有想到法国闹出一个两党合在一起，把这个总统所任命的这个总理把他推翻了，这个事情呢搞得法国呢一塌糊涂。那么搞到这个情况呢，这个现在问题就大了。当然巴涅呢他的这个在国会当时啊，这个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的时候，国会当时是说你这个政府不得到信任。我看见巴涅站在议会里面呢没有讲什么话，点点头就表示接受。这家伙没经验的，30多岁，他不知道后果啊，通过这个法案对他自己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所以呢这个巴涅呢他在投票的前一天他就问了几方面。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这个政府呢就被推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比较显眼的就是这个极右派的这个玛丽娜勒庞啊，勒庞。勒庞呢是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呢，这个很简单，要把非法移民这个在法国的这个权利都剥夺。这个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法国是欧盟的国家。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对大企业大幅度的减税。这个其实勒庞有点像法国的这个 Donald Trump， 他比 Donald Trump 更右。因为法国面临的自由派的挑战远远超过美国自由这个民主党对于共和党的这个挑战。法国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这个已经困难到这个举步维艰的地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讲到这里，我真是觉得呢，这个世界上实行这种民主代议制的国家呢，现在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有一个政治强人想要推动一个法案，反对党呢用各种理由去阻止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就动不了，所以整个国家呢就陷入这种困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法国呢，其实出现的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巴涅呢上任3个月就被迫被辞职。这个让整个法国陷入了深层次的政治动荡里面。那就是说到底这个是这个经济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政治问题。大家对于政治的基本立场不认同，左右都不认同现在的马克龙。当然我们说这次的巴涅下台能够平息这个怒火吗？不行的。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法国的极左翼有个议员叫 Conquer， 这个人呢就讲了，他说对巴涅的动议其实是敲响了马克龙任期的丧钟。马克龙作为法国的这个总统啊，他是第二任，他这个是得到选举成功的，法国的任期是比较长的，所以呢马克龙呢是坚决不会退。他选择巴涅，也就是当时这个反对党对他的任内的总理不满，所以呢他就换了一个新人，换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去执政，觉得呢这个人能够帮助他，并且培养一个政治的活动家。没有想到呢干了3个月就通过这个不信任案就把这政府推翻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马克龙会不会下台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马克龙在国际政治上，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摇摆的一个人物。我谈不上他是极左还是极右，他都不是，他是个摇摆。 拿不定主意。这个人呢，如果用国际的眼光看的是个软骨头啊。你想他跑到俄罗斯剧院，普京拿了一张长桌子跟他隔了六米远跟他讲话，我估计听得清楚都有问题。你这样的气你都受，所以马克龙呢，在很多问题上大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为这个人呢，整天就这一套，人长得挺帅哥，做事呢没有能力。领导欧洲最强的经济之一的法国，他没有领导这个机器的这个能力的体现，所以大家对马克龙是绝对不满。所以把这些巴列要把它搞下去，主要就是要搞马克龙。所以大家说就是要搞马克龙。这个马克龙呢，他三号他出访沙特阿拉伯，那个时候呢，就有人问他，你现在这么不受欢迎，你会不会辞职啊？他说我绝对不会辞职啊，他说我不会辞职。他说我的出任，我两任担当法国的总统是法国人民选出来的，他说我一定呢要把这个工作做好，给人民一个交代。这个话很容易讲，但这个人干得长啊。他在干到哪一年呢？按照他的备选的这个经历看，他要干到2027年，那就时间长了。那也就是说他相当长的时间他不会下台。那么现在把他把你也干下了，把他这个政府啊，通过不信任把他批下台了，那他会不会下台呢？我估计他不会啊。他呢，这个基本上，那么到底他会不会下呢？最近我看了很多的这个评论呢，认为他可能不会下。当然，我们说这次的动议呢是由极左派提出的，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极左派的不信任案的动议是得到了以这个 Marine Le Pen 为首的极右翼的支持，这个帮助左翼联盟能够达到推翻政府所需要的多数票，达到331票啊，所需要的票数是288票。这个大家就说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极右派不参加，左派是推翻不了这个现任政府的，由于极右派的参加就把政府干掉了，所以极右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呢，现在就大家就把这个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个 Le Pen 身上。Le Pen 是一位女士啊。Le Pen 呢是这个法国我看历史上出现过的差不多最右的一个领导人，他的这些主张啊让左翼的人呢就是有些焦虑不安，他都很强硬的政策。他呢，这个他在党内其实也不是受待见，他在党内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联盟里面，他所受到的支持率呢是比较低的，第一高的还不是他。但是呢，由于他的声音大，并且他这个做事果断，包括这次把这个把你也拉下台的这个政府拉下台的这个决定，让他的党参加这个左翼联盟去投这个票，这个是说明他的手段可深了得。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呢，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勒庞，不注意在马克龙，因为马克龙不会下台，所以呢，就去采访法国的国家电视台 TF1。这个电视台采访这个勒庞，在这个不信任通过以后，就是那个勒庞就说，这个整个局势，法国变得这么恶劣，全部最大的责任，那就是马克龙犯的。他说呢，他就说马克龙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按照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行事，就把压力呢全部放在马克龙的身上。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就说下面怎么办呢？那么马克龙目前的这个想法呢，有两个做法。那如果他要做，第一个让巴涅你先别走啊，我接受你的辞职，但是暂时不走，因为你领导的整个内阁，那么法国呢就要成立一个看守政府，也就是说我在没有选定下一任的总理和内阁以前，你呢麻烦你就当这个看守内阁，帮法国管着，否则法国的预算也通不过，法国的政府也不能运作，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要这个巴涅就待在这个地方啊，担任看守政府的职责。那么担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下一次选举，下次选举还有很长的时间呢，这个就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这政府不下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迅速的选择一个新任的总理。那么在新总理任命上位以前呢，巴涅继续去看管这个政府。 那么这个是两个，一个呢就让他说你继续当总理，当到我下次大选。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我现在任命一个新的总理，但新总理没准备好以前呢，法国政府呢还是让你这个巴尼耶来支持。那么当然我们最近看见英国人就透露了，说马克龙的意向呢是迅速的任命一个新总理。那他要赶在什么时候呢？赶在这个礼拜六以前。这个礼拜六呢就是7号，就是过两天。那两天之内你要决定法国总理的人选，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会在7号呢？7号是一个节点。大家知道巴黎圣母院前几年着大火烧了，这个圣母院现在修好了。这个礼拜六就是12月7号要重开仪式。在这个时候选上一个新总理是非常和谐的，所以他要做这个人。但是问题是很难找到这么一个人。现在法国的政治是四分五裂的。法国举行的国民议会的选举，新一届的议会呢没有绝对的多数派。马克龙呢首先拒绝了左翼联盟的新总理的人选。他任命右翼共和国人叫巴涅就出任这个总理。所以巴涅是偏右的。而这个党呢在国民议会里面，就是右翼的共和党人这个巴涅这个党啊，在国民议会的席位很少，只有47席，一点优势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法国政府呢如果要想办法组成一个新的总理的话呢就很难，找谁当呢这个还不知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现在看看法国可能的这个总统，这个总理的人选寥寥无几，我现在看到的一共就3-4个人吧。第一个，对于马克龙最忠诚的就是法国国防部长 Substian 这个 Le Cornu， 这个人呢对他忠心耿耿，但他是个国防部长，有国防部的一个出头面的官员，能不能管理好这个法国呢？这个问题也大，国会会不会通过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呢就是马克龙的中间派的一个盟友，这个人呢亲马克龙但是他是属于中间派，名字叫 François Bellou。 这个 François Bellou 呢是潜在的竞选者，这第一个啊，国防部长这个勒科尔努，这个中间派的盟友贝鲁，这两个人。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左翼联盟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法国的总理，叫科泽纳夫，也是可能的人选。这三个人，马克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和这人接触了，就说你们行不行，我估计这几天呢他就得拿出招来，否则的话这个政府就停摆。那么大家说现在呢这个法国的预算案呢还没有出来就给砍掉了，给这个法国的国民议会以不信任案把政府搞垮了，这个预算案就完了。有没有可能在12月21号通过呢？我估计根本不可能。你看今天都12月5号6号了，还有这么短短的半个月，总理都没有，政府都没有，你怎么通过这个预算案？所以呢法国的国会会陷入这种焦局，没有预算案政府就不能运作。那到时候法国不完蛋呢？不会的。法国呢按照现在的法律呢，法国的在任的这个总理，因为这个总理还没有走啊，这个巴涅他还在那里当总理，不过是已经通过了他的不信任案，所以巴涅呢是可以提出动用继续延迟2024年的预算案，就是按照每个月的钱，法国政府的钱要用得多啊，这个什么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国民经济的这个推动的经费，特别是庞大的官僚队伍还有国防的开支，现在乌克兰打成这样，法国还要提高这个国防的预算才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能借用2024年的这个法案延续到下一年，但这个能够延续多久呢成问题，没有候选人又没有盟友，所以大家呢现在呢就看着这个 Le Pen， 就是一个极右派的这个领袖，这个党魁 Le Pen 呢他自身有问题的，因为呢现在就有人要裁决他，说他滥用欧洲联盟的专项资金，这个算违法啊！本来这是欧盟的资金，你呢用了这个资金为自己的极右翼的这个党派去活动，这个是违法，这个案子已经告了。这个案子呢要等到判决，判决是什么时候呢？是2025年的3月份。 那么如果他被判决有罪的话，他五年之内不能从事政治，那就完蛋了。勒邦年纪不小了，那么所以呢，勒邦呢，他现在呢要想办法，如果这个马克龙宣布这个说要选一个新的代理人，选谁都好，但是勒邦呢明年三月份的问题就很大。但是有一项可能性，就是马克龙辞职。为什么马克龙辞职跟勒邦的这个判决有关呢？因为马克龙辞职作为总统辞职，法国的大选必须在总统辞职的30天之内之后举行。那么我们想想，如果马克龙12月份辞职，那元月份元月底就要通过法国大选，法国一大选，这个呢，这个就推迟了勒邦的这个裁判结果，因为下一任的总统是谁不知道，所以勒邦呢可能就逃过一劫。他有点像川普的这个什么封口费案啊等等，这些联邦政府告他的案，大概也有这样的一种类型。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所以大家对勒邦的这个看得很小心。勒邦呢现在呢，他对这个马克龙是不是辞职呢，他反而很口紧。在他这个事件不信任案通过以前，他是信誓旦旦要马克龙下台。现在大家出了这件事情，这个巴涅的政府这个要垮台了，你认为这个马克龙是不是应该下台？他说这些决定只有他个人能够做，反而口风变软了。所以呢，这个几派之间正在博弈。这种情况在法国现在引起了很大的焦虑，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跟他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形象的描述，就是欧盟这架飞机两台发动机，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这两台发动机呢非常强有力。德国呢由于红绿两党的联合执政不行，十月份政府就崩了，这个搞得这个德国现在非常头痛。跟着就是法国，十二月份又出了这个政府要倒台，那么这两架发动机都噼里啪啦的这个着火，要停机了。如果法国德国两台发动机停机，那欧盟基本上熄火一半。但是欧盟不是独立国家，熄火怕什么？哎，现在欧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面临了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 Donald Trump 上台肯定要欧盟讨价还价，欧盟本来呢就底气联合起来挺足的，现在呢德国熄火加上法国再一熄火，欧盟和 Donald Trump 政府谈判就底气不足了。今天给大家把法国的问题讲讲，希望大家对欧洲的情况有一个了解。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